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三月五号的早上问好了，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这个春雷乍动啊，万物苏醒。另外你看到外头呢，细雨绵绵，春天到了，夏天还远吗？所以今天呢，三月五号，在惊蛰二十四节气的第三个节气当中，我们开始了新鲜的一天。早上七点三十一分，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跟我们一起共度这空中团契一小时。我是文慧，万芳老师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刚才呢，我就问啊，文慧老师，那个惊蛰那个蛰是啥？他就说虫，我就明白
不是虫，你说错了，
虫要躲起吗？
是你说虫，我跟你说不是虫，是埋伏或者藏起来的意思。那么惊蛰呢？惊就是春雷一响，那些呢冬眠的埋起来在冬天避寒躲冬的虫子啊，各种的动物就苏醒过来了，所以叫惊蛰。
我以为倒过来啊，就是冬虫夏草嘛，那个冬天虫子就出来，夏天变草了。
好了，我知道呢，我们的万峰博士脑袋当中除了最新潮的那些科技等等呢，对这些比较古老的文化呢都比较有一点奇特的想法啊，可能没研究，也可能你的脑袋呢比我们
回路有点怪。
对，回路有点怪啊，很好啊，这代表你也惊醒过来了，
想着冬虫要变夏草了吗？
不过呢，春雷乍动带来的是什么呢？春雨绵绵。所以呢，请大家在惊蛰时节要做些什么呢？要早点睡。那另外呢，可以早起床了。为什么？因为太阳也开始早起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呢，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这个时节很容易过敏，特别你本身免疫力比较弱的，又或者是很容易呢，譬如说这里痒啊，那里好像出红疹啊，红斑点的，可能要注意一些的环境卫生了。
对了，也为我们的新田老师祷告啊，因为这几天呢他都病了哈，那就求主医治他，因为春天呢他也特别容易病，所以就一起锻炼好身体耶、那样。
今天早上呢，文慧还在想新田老师呢，不知道他今天能不能上班，因为这个星期呢他都在请假当中。可是呢星期二下午他回来直播我们的舞的空间，那么文慧就在想，哎呀，怎么帮助新田老师的身体健壮起来呢？那就是、
学医，你学医。
不是不是，我要带他去运动，他真的是五体不动啊，所以呢要带我们的新田老师去好好的运动运动，健壮健壮。这是文慧今年能不能算是目标呢？要看
目标在别人身上。
对，所以我说要看新田老师配不配合嘛。你看我讲话都有点胆怯的说不出口了，可是我自己的目标我可以做到的，那就是从三月起我要回归我的健身房了，我要开始呢重新锻炼我的肌肉群了，让自己更健康。
有没有想过这个大斋期呢？耶稣有没有在他那年的那个犹太新年的时候想，我今年准备死了？
我觉得主耶稣一来到世上，他的目标就是朝向这个死十字架的方向，所以不用新年，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一辈子就是朝这个目标的啊。那我们呢可能每一年都有新目标，但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人心筹划唯有耶和华成就一切啊。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有教会年历灵修，再接下来呢就是教会的瓦器。 最后一集啦。
嗯，对了，最后一个介绍一个你都不认识的人。
对，然后完毕了之后，教会的瓦器也正式完结，对不对？
嗯，就准备三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呢，那个礼拜一好像是二十三号吧，就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就有一个72课的那个分享。
72课啊？
对，一课。一天放3课。
好，我们期待期待啊。那最后这位说我们大家都不认识，万峰老师这么肯定吗？
肯定。
好，那待会我们就听我们认不认识他。再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呢来说说呢，这一周我们分享两个在春节呢不放假去挣钱或者是坚守岗位的行业。今天再分享一个，这个可能呢春节不放假，但是到你家去帮助你过年的，什么人呢？我们卖个关子啊，最后为这一周的我们的金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箴言书10章12节，那代祷事项赶快摆上来。我看到了信望爱说，小朋友们开学了，今天正式开学，我就想到小穆恩不能打电话来了。好，那我们就为宝贝们开学来祷告吧。今天要和大家说说啥事呢？那就是我们上班几天啦，包括最晚开学的小朋友也开学啦。那家中的留守的长辈们，孩子们还好吗？我看到过年有一则新闻，其实这个新闻每年都有，就是春节家里团聚了40几人，然后呢，春节之后两位长者老年人就不断的送孩子们离家，
对，送出去，
对，最后一幕就是剩下两位老人在家。
你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吗？生离也是很痛苦的。
是的，是的啊，所以就期待再一次的过年。所以这个就是呢，全世界人民不懂为什么中国人要过春节，因为这是全家团圆呢，也是给家中留守的老人一个盼望，一个盼头吧。那么假期过后啊，我们不要让老人呢有节后孤独症啊，所以呢，我们要多多的联系关心我们家中留守的老人，还有我们的亲友，还有我们的孩子们。有一项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呢，节日后老人往往更容易孤独。为什么？因为春节热热闹闹啊，40几人，最后剩下2个人。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重点提醒，就是拨打电话时呢，多听，聊聊家常，分享近况，避免简单的应对。哇，常常我们看到那个情况就是什么，打通的电话还是老人打来电话呢，然后问你呀，你就是。
因为老人问的也是很难应对啊，每次问的都是那几个问题。
所以我们说咯，分享近况嘛，你不要等老人。
分享了他也听不明白。
没关系，他其实就是要听，然后你也听他说嘛，对不对？还有设置固定时间，亲情来电，养成联系的习惯。例如呢，文慧呢，早上就习惯呢，会点开呢，哎，就是我在台湾的社交平台的联络群，看看家里人有没有什么消息，然后看看教会，如果有一些早安的贴图呢，我就会转发。那这就是一个设置固定时间，提醒自己不要一忙就忘了。如果老人使用手机不熟练，可以协助设置快捷拨号，或者是开启语音通话功能。
对啊，我记得呢，我也替别人安装过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还是用他们旧的那个方法去点开，所以安装也没什么用。
没有，万峰老师可能安装的并不便利，因为他是从
我放在桌面的，他桌面就一个图案。
你要想他便利的，
桌面就一个图案，
不是你想的，你想的是这个，你想的是这个，但是老人为什么还是用回他旧的呢？你要去找原因。
他桌面就一个图案。
那其实万峰老师就显示了，或者是呢，表达了很多年轻人或者孩子们自以为是，我已经做得很简单了，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懂。那为什么老人不用呢？你要去查原因呢，你要去明白为什么他不用呢。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多走1里路，甚至呢多走2里路。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期灵修，上主的叮咛。诗篇九十五篇七节下到十一节，
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玛撒的日子。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诗篇九十五篇七节下的主词，由上文的我们转为了你们，一群兴高采烈的敬拜者，被要求成为领受教会的群体。这个段落以七节下的今日来开始，强调呢现今要听，并且联系着下文第八到十节谈论的昔日的历史。由第八节起，主词转为第一声，神以我来述说以色列人不听话和硬心的历史，发出了叮咛和警告，盼望会众避免重蹈覆辙。神亲自启示他的发怒和审判的属性，以咒诅的誓言来结束这诗篇，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八节提到米利巴和玛撒，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所经过的地方。米利巴和玛撒的意思分别是争闹和试探。诗人记录了他们在旷野不信神，试探神，以及因为没有水喝而争闹，因而惹神发怒的历史。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供应他们的生命所需，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十七章。这正正呼应了第一节神的拯救以及神是磐石的比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记述了神在西乃旷野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们答应会遵守神的话。可是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都是记载着他们不信、不听话、不守约的事迹。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正是诗篇九十五篇九到十一节的注脚，说明了神怒气的根源和二十岁以上发怨言的以色列男丁不得安息的原因。不得安息呢，很可能是指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迦南。民数记二十章七到十三节也表明了，摩西和亚伦都是因为不信神，没有尊神为圣，不能够进入应许的安息之地。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三章七到十一节和十五节，四章的三节、五节和七节，都引用了今天的经文，多次论到安息的课题，警告当时的信徒，不要因为不信而错失了在基督里的安息。敬拜是到神面前听命、遵命、学习、敬畏、信靠、顺服，不可硬心。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审判的主。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先知撒母耳指责扫罗王没有听神的吩咐灭绝亚玛利人的名句就是 听命胜于献祭。这句话对每一个时代的敬拜者呢，都是世切的提醒。让我们从历史中学习，用耳和用心来敬拜。我有没有渴望在敬拜中听神的话，遵行他的话呢？我的心有没有硬化，惹神发怒呢？我们怎样在敬拜中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安息呢？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诗篇九十五篇七节下。
郁苦七灵修，上主的叮咛，作者蒙日升，播音李崇恩。2026年3月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手牵着手，一辈子要幸福，珍惜你身边的人和物，他爱笑有甜有苦才会有满足，手牵着手一辈子要幸福，生活有你才不会无助，老朋友老样子，希望每天相聚都能看到你幸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南风吹，
飘送着宇宙花香芬芳的味道，
告诉你
这一年一切都会变得更美好。
南风吹，
飘送着一阵真心相惜的味道，告诉你心一年，风雨过后就是晴朗天。
昨天、今天、明天依然没有变，
世事见面是减少一些。
祝福你每一年都是丰收年，
大步大步走向前，
手牵着手一辈子要幸福，珍惜你身边的人和物，他爱笑，你爱哭。有甜有苦才会有满足，手牵着手一辈子要幸福，生活有你才不会无助，老朋友老样子，希望每年相聚都能看到你幸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爱哭，有甜有苦才会有满足，手牵着手一辈子要幸福，生活有你才不会无助，老朋友老样子，希望每年相聚都能看到你幸福。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在极端的困境中，缺乏盼望会导致绝望，而坚持与忍耐正是支撑我们走过黑暗看见光明的关键。
恩赐的主一路同行，往福之路。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主题是使人得福的福气。那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顺服神，凭着信心那前进，也就是按着神所指示的。我们知道呢，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是需要极大的信心。
这个礼拜的经课啊，就是要纪念亚伯拉罕，然后之后呢，他在这个后来的罗马书里头就说亚伯拉罕也信，那怎样？然后
信心之父，
对，就把两个联系起来。
对，那亚伯拉罕呢，因着信，他顺服，所以呢，信而顺服或顺服而信都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彼此互相联动，然后一起的成长，就信心跟顺服的心都一起成长。那亚伯拉罕因此自己蒙福，可是不是停在这，他最重要的是要使人得福，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顺服神，不但是自己蒙福，我们还能够使别人因着我们而蒙福。那文慧就想到，我应该在节目中有说过，那么就是在一月吧，在一月的时候，文慧呢整理冬装，那我就把两件呢，我保存得很好，我自己很喜欢，很舍不得穿，只有重要场合才会穿。
上班不重要吗？做直播不重要吗？
讲到的时候，讲到的时候，
你也可以上班来穿啊。
我不会穿的那么正式，那么就是一件呢毛呢大衣，一件呢羽绒大衣外套啊。
讲到的时候是在室内，你在室外讲到吗？
不是，因为要穿着去教会嘛，那特别很冷的时候，那我就送给了，真的是经过一番的挣扎，然后后来上帝给我有一个感动，送给了一位同工。那位同工呢，他就说，诶，他前几天正在挣扎，他有一笔钱是要奉献支持宣教士呢，还是去买冬天的大衣呢？后来他将那笔钱奉献支持宣教士，没想到他这一头奉献完，转个身，哎，他就接收到呢文慧这一头呢送给他两件呢他非常喜欢的大衣。他说没想到他只是想买一件，上帝给他两件。然后我正要告诉万峰老师还有大家，
万峰准备奉献某些东西，然后就文慧会送我礼物吗？
后来文慧呢就有机会在一个团契里头分享这件事。我不是分享我多伟大，而是我分享，哇，我觉得上帝好奇妙，透过我去做了这件事情，我成为一个好像中间的那个链接点。没想到我分享完隔了两三天，团契的一位姊妹就是第一次那天在团契第一次见面，他突然联系我，然后下班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件他很珍惜很漂亮的冬天的毛呢大衣。所以现在我又有一件新的毛呢大衣了。
最后还是不穿，然后准备下一次送给下一个。
没有，我穿的，我穿的。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冬天，譬如说我们讲到我们里头穿的很斯文，外头也需要有一件斯文的大衣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个福就是这样子，好像那个绳子一样啊，一环接着一环。因此亚伯拉罕他蒙福，最重要的是要透过他别人也因此蒙福。
他一生一世一代又一代又蒙福啊。所以到今天呢，这个教会中的瓦器呢，也是我们看到从第一世纪的人怎样把这个福音一代又一代的传到现在。那现在今天介绍的这个是年轻人，跟万峰一样爱打游戏的。
他是谁呀？
是一个阿库提斯。
我好像真的没听过。
对呀，就是没听过。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我们这个教会中的瓦器的栏目呢，来到了最后一集。
翻开我们教会的历史呢，基本上那些圣徒跟典范的人呢，都是古老长袍啊、大胡子啊，或者生活在遥远的地方的传道人啊、宣教士。我们都觉得他们可能离我们很远，就算是近代的人死了，都是很老的那些人呢。今天呢，万峰带你认识的这个呢，应该是出生于1991年。死于2006年呢、啊。如果他还活着呢，今天还是30多啊。那他喜欢打电动，玩超级马里奥，还有宝可梦，喜欢穿牛仔裤，还有穿这个 Nike 运动鞋啊，是耐克运动鞋，是个电脑高手。他同时间呢，也是天主教会的历史上面呢的圣人。他是懂得写程序，热爱上网啊。他的名字呢叫卡洛。这个阿库提斯 Carlos Acutis、是1991年2006年的人。卡洛斯呢，生于一个伦敦的富裕家庭，只要搬到去意大利。其实他的爸爸妈妈挺冷淡的，一年只去几次教堂。但是呢，这个小阿库提斯呢，几岁开始呢，他就有一种非寻常的属灵深度，一定要进不同的教堂，甚至带到爸爸妈妈重新投入信仰的怀抱。他甚至觉得圣餐礼就是通往我天堂的高速公路。这个阿库提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呢，他懂得怎么将这个极客跟信徒呢完美的结合。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电脑天才，在别的孩子还沉迷游戏的时候，他已经在学习编程啊、网页设计啊、影片的剪辑啊。2006年呢、啊，不是今天我们有那些 APP 的年代，他没有用这些技术来赚钱，而是来服侍神。他当时呢觉得，哎呀，很多人呢好像我们一样，根本不认识教会中的瓦器有谁呀、啊。于是呢，他就用了2年半的时间，建立了一个记录全球的神迹的网站。他就去欧洲不同地方呢收集资料，拍摄照片。他就觉得互联网不是单单充满了垃圾信息的地方，而是成为传福音的管道。你可能呢会看到一些的圣像画里头看到他呢，他是一个卷起头发的男孩，背上背个背包，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这个就是他的福音工具，没拿手机啊，他就是一个叫互联网的主保圣人呢、啊。对于今天我们生活在手机电脑时代的人 ，AI 时代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激励。这个阿库提斯提醒我们，信仰不是躲在深山，是在网络空间，是在城市码里头，我们都可以荣耀神。他其实善良不单是在网上，而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会关顾流浪汉啊，分给贫民窟孩子食物啊。他让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网络世界跟现代的世界是连接起来的。2006年10月，15岁的卡洛突然病倒，诊断的结果非常震惊，是急性的白血病。面对突而其来的死亡阴影，这个15岁的男孩非常勇敢，但是急性的白血病很快就让他去世了。但是在他死后呢，他的影响力呢增加了好多，因为透过互联网，他的见证呢让无数的灵魂重新被点燃，看到教会的年轻化。这个年轻化不是要我们呢把这个传统崇拜变为敬拜赞美，不是教会的装修要变为舞台灯光，而是我们要在现代的网络世界里头活出信仰，不畏惧科技，不随波逐流。虽然我们今天在基督新教里头没有正式的什么圣人啊、什么册封这些礼仪，但是这个阿库提斯的生命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提醒。我们以为教会的历史、教会的瓦器，这些教会历史篇章都是过去，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历史。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原创的产品呢。但是为什么我们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复印本呢？我们只是复制前面的人所走的道路呢？所以在这个追求跟风随波逐流的年代里头，我们有没有选择神给我们独特的这个使命还有召命呢？还是我们只是模仿别人的样式，成为一个模糊的复印本呢？这个阿库提斯提醒我们， 成为基督的门徒，不需要放弃你的爱好，不需要变得好像古人那样。你可以继续打游戏，可以继续写程序，可以继续当个工程师，你还可以当一个酷酷的年轻人呢，只要把生命的焦点对准我们的神就可以了。愿我们继续在地上努力生活，做好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有一天都能够同样加入这个教会中的瓦器的行列，成为天国里头荣耀的一员，成为后来很多人生命的榜样。你跟我都可以继续成为教会中的瓦器。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你国度早日降临。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
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复兴藏千载，文化映真爱，
天父爱常在，心归家门开，
父亲心中国情，信仰路伴我行。
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
三月一日起，线上今天带你走进父亲的怀抱里。
天父，我敬拜你。
父亲心。
谢 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为我们讲教会的瓦器。刚才大伙儿也听到了，教会的瓦器今天告一个段落之后，下周一开始，不是三月一号，三月一号我们开始推出广告，而呢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就会推出新的栏目《父亲心》。好，先说回呢今天的教会的瓦器。阿库蒂斯好特别啊！
啊，这个就是年轻的上人啊，都死了哈、他应该
15岁，
对，他2006年就去世，
就是跟我们同时代的
嘛。那为什么专门挑他放最后呢？其实他比英女王早啊，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跟我们年纪可能也差的不是太远，不会像英女王90多岁，对不对？那起码看到他的生活跟我们相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学习过耶稣基督的生活，同时间也让别人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界实践耶稣基督，那个就是基督徒嘛。
对，想想15岁呢，他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啊？丰功伟绩，
他就做了一个，就是替教会编排一个可以寻找圣人的足迹啊的一个网站。
嗯，就算他要做也来不及做嘛，因为只有15岁。可是你看他，
我好像也是那个年代替教会写了个网站，但是被人丢了、废弃了，太丑了。
所以如果你在天主教，说不定
死还没死，我还活着呢，好好的。
好好好，那谢谢万峰老师，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让我们在最后一集的教会的瓦器呢认识这位年轻人，2006年去世的，那么被天主教封为圣人。谢谢您透过这个呢，您是万峰老师啊，谢谢万峰老师透过阿库蒂斯让我们看到，就算是一个平凡人，就算可能呢没什么时间可以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的去做，认真的去为神而付出，神必纪念，人也必看到，对吧？
对了，白熊说，哎，没所谓了，都是碳基生物。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虽然都是碳基生物，但是我们都可以改变世界，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点贡献，
至少现
在，所以不要太悲观。
对，至少现在我们认识了阿库蒂斯这个人，对吧？
对啊，例如我们下个礼拜要播的这个新的栏目，
父亲心，
父亲心其实就是罗文辉老师在生前留下最后一个录制的节目。
对，
我觉得他留下的这个东西也是让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的改变啊。
是，
他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忠心到最后一刻。
对，其实文辉有一些挣扎的，就在想如果播出罗文辉老师的他的栏目会不会让大家有一些伤感，但是我最后决定还是要播出。为什么？因为这是罗文辉老师呢生前在病中，他仍然坚持每个星期五来到电台呢将这个栏目录制起来的，所以怎么能不播出呢？而且呢就让我想到希伯来书那边说什么，他虽然已经去世，可是因信仍然说话，说的是那些信心的伟人。所以呢不要轻忽，我们就算不能影响全世界，但是我们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记住了，亚伯拉罕他顺服神，不但自己蒙福，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是要使别人得福。
对啊，
对，
可能他只影响了以撒，
没关系，
然后耶稣可能他只影响了12个门徒，
但是你想想看，今天我们都成为基督徒了，对不对？所以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哎，替你打广告，
怎么
什么时候可以在良苑的启航课程听到？
3月23号。
嗯，好，我们就3月23号大家移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启航课程，72集一次，哎，是不是一次就
24天？
哦，要每天听才行啊。那我们
他应该一下子就上载上去
了。好，那我们呢觉得闷的时候，觉得需要被万峰老师刺激一下的时候，
对，你放72倍速，你就可以几分钟听完了。
没有，重温重温啊。那所以请大家呢期待，也为万峰老师现在的录制完毕了没有？我知道你重新录制，
完成了。
好，我们
一部分，
对，我们为万峰老师来祷告。另外呢也期待下周一我们一起听罗文辉老师的父亲心。
良友文青一品牌，传扬真理不懈怠，献上今天一纽带，沿着听众先关爱。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年3月5号星期四早上呢7点半到8点半为您播出的良友电台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早上好。
对了，今天呢也是呢惊蛰，代表春天以来我们要开始播种啦，那就是好好的为我们今年的生活来打拼，也为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来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茁壮成长，结果累累。好，这一周呢我们就分享了春节期间有人呢已经先开步了，开跑，那就是呢春节不放假，趁着春节呢做一些的服务，也因此呢赚了比平时更多一点的钱。
对啊，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吗？
哦，你说的好辛苦啊。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是谁呢？哎，最近呢、啊、不是最近，今年有一个春节期间有一个风潮啊，或者是说一个潮流吧，挺流行的。
是啥啊？说了这么久。
我还在想要怎么说他嘛，把厨师请回家。
哦，有哎，我们其实几十年前已经是这样了。我们教会几十年前呢，
香港好进步哦。
对，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教会搞聚餐，然后请个厨师在那个户外去煮饭，然后送进来我们里头
吃。这里说的是春节。
对啊，我们是过节圣诞节啊。
好，也可以这样说。
也是节嘛。
那跟中国人不春节不一样嘛，圣诞节是大家一起欢庆，那总有不是基督徒的吧。但是春节呢是中国人，只要你是中国人都想过春节，都想回家团聚，对吧？
请厨师嘛，现在来自己家用自己的厨房来煮。
对对对，
因为大厨嘛，然后自己也不累。
是，所以把厨师请回家已经成为许多家庭春节一个新潮的选择。那除夕前呢一个月，许多的私厨就私人厨房啦都已经爆单了。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人物呢是27岁的曾恋，恋爱的恋啊，我觉得他的名字好可爱啊，曾恋。曾恋呢他是湖南邵阳邵东人，那在长沙呢做私厨已经呢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啦。今年的春节他是头一回选择没有回家团聚过年，而是上门帮做年夜饭。那曾恋呢他是临时决定的，在1月27号呢他在朋友圈就发了一个通告，他说今年春节决定留在长沙接单，开始开放档期，接着很快就爆单了。那当然呢他先斩后奏，他的家人是有一些的生气不开心，但是后来家人也谅解。那曾恋就说呢他其实早2年就已经有上门做年夜饭的想法，那但今年终于呢采取行动了。他说呢真的是爆单啦、收入也很可观，他做一桌10个菜啊，就是年夜饭10个菜包食材，那昂贵的食材当然要另外计算，就是他做菜还有包食材他去采买是1888元，我觉得好像也是有个好彩头啊。如果是食材由就是
客户提供，
对，那他只是负责
煮，
对的，做饭的话呢就是988元，哇，就省了将近1000块。那他的口碑不错，也很少休息，一个月呢差不多收入将近3万元，而春节这个月他的收入可以达到呢四万多，将近5万元。
哦，我妈呢在今年的春节呢也开始了一个新的煮饭的模式。
你妈也上门做饭吗？
不是，她去香港不是流行什么两送饭，就是两个菜一个饭的吗？然后呢她就专门去一家叫两送饭天花板 的店里头就买了几个菜回来、
哦、
然后他说哇这么方便又煮的比我还好吃，那直接就买几个菜回来加菜、嗯、他平常五个菜他加两个，例如这样。
哎，我最近发现呢，咱们电台附近呢也是有这个什么两个菜啊、
对，肯定有啊， 有很久了姐，
我知道。但是我要说的是呢，当有一天我去买的时候，那我在排队，我就听前面那些买的人，哎，他那些对话，我发现有一些是老顾客，而且是他付那个什么，他有那个月票
哦，
对，那就比我们便宜。譬如说我买两送饭，就是两个菜一个饭啊，就是例如30块钱，那些人只要25块，因为他是整个月这样买的。
对啊，他就包伙食嘛。
对，
以前我们电台也试过，就是有几个同工呢，就找一个店，然后包了他整个月的餐。
我觉得挺好的。
每天把他送上来。
对，我觉得挺好的。
沉闷呢、啊？
没有，那个菜是会有变化的。
每天都是那个味道。
不是哦，当然啦，因为
都是那个厨师。
对，都是那个厨师，但是呢，这个菜肴呢是有变化的啊，花样挺多的。那曾恋就说了，他就说呢，其实呢。这个行业呢考的是什么，当然除了你的厨艺要了得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服务真的要周到，还有你呢跟你的客户要建立信任关系，因为你是到他家上门服务。
对啊，还得用人家的器材呢。
对，所以
突然到他家的那个瓦斯坏了，煤气坏了怎么办，
还有
又坏了。
对，还有这个做完之后，你不是好我做完你们吃完算了，他还要呢帮忙收拾厨房，还有他要做一点跟进，你们觉得味道怎么样，还要事先问一下，哎，你们喜欢甜的辣的什么的，所以他说那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就觉得呢，这个各行各业都出状元，
所以他赚那个钱不容易，不是容易赚的钱，
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要成为状元很重要，就是你要热爱这个行业，还有你的技术啊，你的手技啊，不管哪一方面你要不断的精进。还有一个很重要，那就是呢你要有服务，你要有那个，我觉得如果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心咯，对不对、
嗯、
你真的要啊，为你的客户呢去尽量的想怎么样让这个服务到位到家到点，那让你的服务啊成为客户的一个信任的买单。那我就在想我们教会的服务又怎么样呢，哎，我们教会也常常上门呢、啊、上门探访啊，上门送药啊，上门送饭啊，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所以这个关怀就是很值得咯，就是你去付出，你去额外做的，人家看得见的，
嗯，
用心去做。
我们的祷告人家看不见，要不要做呢？
这个就好像耶稣说，你去关怀最小的一个弟兄，就在坐在耶稣身上嘛。
嗯，好难得万峰讲得这么好，所以我不反驳他啦。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箴言10:12，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过错。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来，万峰老师考你，
怎么
这一周的金句箴言10:12，能不能闭上眼睛背出来啊？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对了，所以欢迎大家明天一定要打电话来啊，特别分享一下在你的心中有没有还有一些人还过不去的，我们为你祷告，也可以分享你是怎么样过去的，那特别是在爱的这个功课上怎么学习。提摩太凯勒对本周的金句有非常精彩的解释，他说恨和愤怒 尝试去揭露和褪去别人的真面目，为的是要让他们看起来很不堪，而爱却是拒绝报复，并且创意寻求最好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所以呢，我们来想想，爱能遮掩过错，我们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学习爱的功课呢？这样一来就要看十字架啦。那当时法利赛人的恨，那个时代对真理的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用尽手段想让耶稣难堪。但就在最痛的时刻，耶稣说了什么呢？
耶稣就说不要
赦
免他们，赦
免
他们，他们不晓得嘛。
对，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不是软弱，这是刻意选择用最好的眼光来看待那些伤害他的人，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十字架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工作是爱，是修复，是拯救。恨把耶稣钉死，爱却让耶稣甘愿舍己。恨只懂得索取和报复，爱却带来赦免和挽回。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难免会看到彼此的软弱和不足，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那样，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别人，放大他们的缺点，甚至在背后议论。
法利赛人又背锅了，他干嘛呢？哎、
对呀、啊，但是他们的确是法利赛人，用那个什么呢，法尺去量别人啊。但是呢，当我们选择用爱的眼光去看待彼此，教会就不再是一个是非评判的地方，而是一个彼此接纳、互相扶持的家。就像基督对我们的爱一样，基督没有揪着我们的过犯不放，而是用他的牺牲修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希望我们以他的爱来爱身边的人，这份爱不一定能够马上改变外面的是非纷争，却一定能够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状态，赐给我们真实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在教会生活中活出这份遮掩许多罪的爱。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礼拜的分享呢，我们为教会放下仇恨，满有神的爱来祷告吧。
维珍姊妹，
文慧老师，今天小姐姐梁安老师，早上好。
好，
讲背景句吧。
好嘞。
箴言书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知识者便是聪明。
阿们阿们。有没有特别想针对这一节经文跟我们说的，还是今天打电话来也有其他想分享的？
今天打电话过来是想缅怀遥遥。
是的，我知道我在老家的时候接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们心中都知道，虽然不舍，可是遥遥是在天父的怀抱里，对遥遥来说这是吸了地上的劳苦。
文慧老师，你还记得不？第一次跟瑶瑶还认识的时候，也是我们背京剧，也是让我们两个人一起背，然后一起有一点交流。
是的，
也想请弟兄姊妹继续为他的家庭祷告吧。
是，我很坦白告诉大家，就是从我接到消息到现在，我有的时候真的每一天，有的时候都会想起瑶瑶，因为她的声音。这么多年来，我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几次会接到他的电话，开朗的声音就响在我的耳边。但当我们想念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把眼睛仰望神，转了定睛在主耶稣那里，因为我们知道遥遥现在就在那里。
耶稣在我身旁，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天父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拣选我们，而且你还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的舍己，他的牺牲，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天父你的面前，在你的怀抱里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享受你给我们的保护，享受你带领我们生命中生活中的一切。天父，我们要谢谢你，你的爱真的太丰富太深太深了，我们真的难以报答，只能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人放在你的面前，愿意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的顺服，求你使我们也能够使别人借着我们得闻福音，借着我们蒙受你的拯救，并且能够因我们而得福。主啊，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愿意去做的。就像小静，她非常的开心，因为她有机会去传福音，而且她的这个补习班也能够开办成功。主啊，我们为新的学期来向你感恩，愿你使用小静，她一直有传福音的热忱，她的心也一直为国度而焦急。主，你知道她的心意，愿你继续的为她开传福音的门，也让他在教学的工作上经历到你的引导。今年孩子们都开学了，特别信望爱提到小穆恩宝贝们今天正式开学。主啊，新的学期虽然短，但是也让他们在新的学期里头能够学到他们所当学的知识，也保守宝贝们在这个春天身体各方面能够健康成长。今天是惊蛰，天气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化，求你保守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让我们心灵健康，身体也靠着主有够用的恩典。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学着说出希望，勇敢接受失望，对神永远充满盼望。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好了，明天呢我们呢就有打电话，那所以呢就欢迎你打电话来背金句啊，1322-9966-322，欢迎你来背金句，跟我们呢一起背这句，很简单嘛。
对呀、
你应该多来真言，多来几个月。
恨什么呢？
恨能挑
起争端，爱呢最重要，
遮掩一切过错。
对，求神帮助我们也学习爱的功课。欢迎明天大家来分享在这一方面的学习如何啊！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惊蛰啊！
好，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